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让我们先一起去祷告，预备我们的心灵去聆听上主的说话。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跟前，我们要多谢你，多谢你的临在，多谢你的同行。在疫情的生活的底下，我们仍然要去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给我们这个晚上可以藉着直播，我们可以一起去敬拜，一起去唱诗，现在又可以一起去来到聆听主你的教导。求你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同得益处，愿意你这样去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以下来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在疫情底下，我相信呢，大家都应该有很多的经历，有很多的体会和感受。那我不知道对于你们来说，戴口罩有什么感想。我就渐渐呢就习惯了戴口罩的日子了，这个已经成为我的日常。不过呢，老实说，我不是很喜欢戴口罩的，因为呢都挺不舒服的，都有点焗的。不过总算呢就适应了下来。讲返转头，其实这一次呢我要戴口罩给我有一些的联想。就是其实呢，当我戴口罩的时候，我会想到呢，其实原来我很怕的。我有那种的软弱，就是怕什么？怕被感染。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就戴口罩咯。这个是一个保护自己的决定。另外，我会想到呢，除了我怕被传染之外呢，其实我都怕呢成为那个的带菌者，将个病毒传给其他人。所以为己为人都是戴返个口罩好啲。我渐渐呢因为呢个原因呢，所以呢我开始冇咁抗拒戴口罩啦。甚至乎我而家接受咗呢口罩成为我嘅必需品。今日我哋仍然呢要藉住网上嘅直播呢一同去敬拜主。但呢其实我满心期待，满心的盼望，能够等到那一日。那一日即是哪一日？就是可以除低个口罩，可以返返嚟个实体的敬拜，同弟兄姊妹你哋一起呢去赞美主，去敬拜主。呢个是好得无比。在疫情的里面呢，其实我哋遇到好多不明朗的时间，艰难的日子。就算有時候我們很努力地去祈禱，上主又好像還未去回應我們那個的呼求。當我們看到現在眼前那個的情況，有很多未知，有很多的不知怎麼辦的時候，心裡面可能都會有那種的疑惑，甚至乎對神有那種的埋怨。可能我們會問神啊，究竟你在做什麼啊？這個真是一個我们对于现实和我们的信心那个的一个的考验。我尝试去回顾一下历史，去看回我们香港的历史。其实香港都曾经有过好几次严重的瘟疫的。譬如说我查一些资料，在1894年那个时候有个鼠疫，在1938年就有肺痨，近一点03年我相信大家都记得的，那个就是非典型的肺炎。09年就有猪流感，去到我们现在就这个新冠状病毒肺炎。从这些的历史看这些资料里面呢，我发现呢其实疫症呢原来是久不久呢就会发生的了。那远的不要说啦，就讲回03年那次的 SARS。 其实呢我相信大家都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啊。我想呢那些的经历呢，其实我们个个都怕，就是怕会怕被感染，怕会中招。今次这次的疫情的经验其实让我想到一样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当我们要戴口罩这个的举动提醒我呢，其实我们要想呢究竟是什么东西可以给到我们有那份的抗疫的能力啊。在我们世上生活的里面，我们真的需要从神而来那份的抗疫的能力。 不如就让我们现在进入去经文，去看看今天那段的经文，历代志上的21章1至15节，去看看大卫王统治期间的一场的瘟疫，同埋睇下佢嗰个嘅经过同埋嗰个结果系点样，直至咧尝试去睇下神究竟有啲咩提醒，有啲咩教导俾我哋。我今日嘅题目就系身处疫情持续嘅事，经文就系头先讲过嘅历代志上嘅21章1至15节。个故事就记载大卫王因为喺佢在位嘅时候，其中一次佢犯错，引致咧。整个国家他的子民在那个瘟疫的里面，究竟触发这一次的事件的起因是什么？其实个答案在第一节，我们看看第一节。第一节那里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激起大卫数点以色列人。首先经文就告诉我们，大卫王是被激动的，要进行一个的户口调查，而个原因就是因为撒旦在搞鬼。真的吗？如果那个罪魁祸首是撒旦的话，那就未必完全关大卫犯错的了。如果从原文那里看，撒旦这个字的意思呢，其实是敌挡者，当然可以理解做撒旦。但如果你从上文18章到20章那个故事的记载，当其时大卫王他战胜了地上不同的敌人。如果根据这一点来到去理解这个第一节的敌挡者的时候，应该就是指地上他眼见那些的敌人，就是他眼见那些的敌人引发到他要去数点人数。大卫王期望他可以掌握的就是他自己的国家的实力，用他自己的方法去面对他眼前的敌人。而这个行动，他这个决定触发了神的怒气，他做错了决定，因为他这个犯错，以色列人就被牵连了。往往一个国家的领袖如果他出了问题，他的子民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的。譬如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统治的时候，巴比伦人他攻击四围的国家还获胜，而因为这样尼布甲尼撒王呢很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很厉害，甚至乎巴比伦人他的国民亦以他自己是强国的子民自居。当他们攻击其他国家的时候，他的手段非常之残忍。如果大家在这一排有机会听过我们的顾问牧师苏永耀牧师在网上有关哈巴谷书的信息的话，我相信你都应该知道巴比伦人有几咁嘅残忍。所以领袖的犯罪犯错，往往不单止祸及他自己，更加会影响他身边的人，令到他们受到牵连。回想我们今次的疫症蔓延全球，肯定当中有很多人是犯了错的。譬如说初初有人吃野味，街市那个卫生情况差啦，病发的时候又没有好好的去处理，不向那些市民去公布那个消息。有些病人甚至乎呢，因为怕被捉去啦，所以就逃走了。香港呢又没有好好的一早的去封关，以致呢个情况越搞就越严重，当中有好多好多人犯了错，引致个疫情呢越来越严重，影响真的很深远，值得我们真的去深思。另外我想问的就是，那一次在以色列人里面那个瘟疫发生那个的起因是什么？我们再看第二至到第六节。这一次那个瘟疫的起因，那个问题就是出在大卫王他数人数那里。为什么数人数会有错的？你试想一下，一个国家要去做人口调查，藉着这样去制定一些的政策，其实都不是很过分。 甚至乎可以说其实不做反而有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今次因为数人数会被神去惩罚呢？我再想，其实在他们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他们都曾经试过数人数的。那段时候那个数人数的结果是没有事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有两次数人数的。而那两次的数人数是神要求他们这样做。摩西藉着数人数，他们就可以知道自己可以有那个作战的情况是怎样。那为什么今次大卫王同样的话数人数又会招致神那个的惩罚的？其实这个是出于大卫王他那个的动机上面出了问题。今次大卫王他数那个的人数的动机呢，绝对不是因为神要求他这样做，经文没有说神要他这样去做，反而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因为刚才说他见到那些敌人激发他要去数人数，其实想藉着这样去看看他自己的实力有多少。面对大卫王这一次那个的命令，连忠心于他那个的约押呢，那个元帅都走出来去劝他。你看看第三节，约押这样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 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约押作为一个的军队的元帅，他当然要知道他们自己的军力是去到哪里，但他看得出今次呢大卫王他要去数点人数其实有不妥的地方，就好像我刚才说是为了自己想炫耀自己的原因。约押就出来去提醒大卫，去警告大卫，他这样的决定其实除了他要承担那个后果之外，甚至会牵连埋以色列人都要遭殃。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其实数点百姓呢这个的行动呢，大部分那个原因真是为了作战的，即是征兵入伍的前奏来的。就好像之前所说，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同样都有数人数这个的举动。不过你看回当时大卫那个处境呢，以色列其实在那个的太平盛世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再去招兵买马的了。因为大卫王他坚持他那个的意思，即是不听约押那个劝告，一意孤行，结果就劳师动众要去做那个人口调查咯。最重要就是最尾他们要付上沉重的代价。从约押向大卫王报告那个人口调查的结果呢，你都应该可以看得到，因为经文都写了的，当时以色列的国力呢，军力呢是非常之强大的。第五节，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哇，人强马壮啊。我相信呢，当大卫听到那个结果呢，他心里面一定很高兴，一定很满意，有那种强国的观念在他的心里面。他将他的焦点其实放在自己那个的国家的实力上面，但是同时间他就忽略了倚靠上帝了，忘记了其实他得胜那个秘诀其实不是在乎他有多少的人。还记不记得他后生的时候，他和那个敌人那个巨人呢，哥利亚那场的打仗，他一个人对着那个巨人哥利亚这样说，哥利亚你来攻击我是靠刀和靠枪的，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不是用枪的，因为征战的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这个是他以前亲口自己去讲的，但是现在他那个焦点教错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要留意。大卫王不肯听约押那个劝告，一意孤行要这样做的时候，就累及那班的以色列民。同样的，我想如果作为领袖阶层的不肯去听一些的专家或者一些的人民的意见，以为自己的想法是很正确，只是一意孤行觉得自己做的决定是对的时候，有时不单止做错了个决定，你那个决定会影响了你身边的人。我们又会不会好像大卫王那样，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在待人处事的上面，我们会不会自以为是，目中无人？这样的时候，可能个结果我们会祸及我们身边的人的。让我们继续看埋七至到十五节的经文，去试试看看个事情是怎样继续发展下去。大卫王呢，因为他想扩张他的军备，想炫耀他自己的实力，他忽视了神，所以引到神那种的怒气，神就定义要惩罚他和以色列民了。当大卫王知道自己犯错的时候，还有不单止他自己犯错，原来会危害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民的，大卫呢有所反省，而向神呢去祈祷去认罪。我们试一下看看大卫怎样跟神去讲。第八节，大卫王这样跟神讲，他说：我行了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去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从大卫王跟神的对话里面，我们看到呢，大卫肯承认他自己愚昧，犯了大罪。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原来肯去承认自己犯错是一样非常重要的转捩点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肯去留意去看到我们自己犯的罪的时候，无论你犯的罪有多大，或者影响力有多广都好，如果真的我们肯真诚的去认罪悔改的话，就能够得到我们的上主那个怜悯和赦免的了。当时神差遣先知，即是先见阿加德，去找大卫跟他说，神有三个的刑罚给你去选择，要你在那三个刑罚里面去选一样。而那三个的选择是什么呢？第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听了，就是三年的饥荒，另外就是被敌人追杀三个月，最后那样就是三日的瘟疫。我想大卫呢都容易很容易理解他的心情的，其实都不容易选的。大卫王应该都会觉得三年的饥荒的时间很长，我想应该不会想选这个了吧。另外就算说选那个被敌人追杀三个月呢都不容易，你看回大卫那个的背景，其实他都曾经在他后生的时候呢被扫罗王追杀过，被阿沙龙追杀过，他都经历过深深体会过那些战争的痛苦。现在他已经安享着太平，还有他现在年事已高了，不后生了，所以都不会选这个做惩罚了吧。那会不会是三日的瘟疫比较容易接受呢？但你看经文你会发觉呢，其实一日的瘟疫那个结果呢已经很恐怖了，有很多以色列民死了，所以呢那里有成七万嘛，所以就算说三日的瘟疫呢都不是那么容易揀得落手的。所以呢大卫王在第十三节就这样跟先知说，我甚为难啊，我愿 落在耶和华的手里面，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真是很难拣。所以最后他就将那个波给回神，就等神拣，他自己不拣。那个结果是怎样？那个结果就是神用瘟疫来去惩罚以色列民。第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人，一日就死了七万人。这个也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因为瘟疫而死得最多人的一次。第十五节，当神的使者去执行神这个命令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神改变心意，不降这个的灾难。为什么呢？在下文即是十六十七节那里有提到一样东西，我想去提的就是在十六十七节那里提到大卫王和那班的长老在那时一起披上麻衣，还面伏于地去祈求神的赦免。第十七节这样讲，大卫王向神去祈祷，他跟神讲，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我行了恶，但是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的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因为大卫王他那个真诚的悔改，耶和华神呢回心转意了，个瘟疫呢终于呢停止了下来了，没继续下去。从神应允大卫王那个祈求，我看见我们所相信这个神那个本性呢是永不改变的，他是那一位施恩怜悯人的主。当人真心去悔改回转的时候，神是会因为这样而改变他那个的决定。不就好像神曾经去宣告要去毁灭那个尼尼微城，当那班尼尼微人他们肯悔改的时候，这个的惩罚最终是没有降到在那班的尼尼微人的身上。其实个原则是没有变的，若果啫，那班人不肯去悔改的话，他们仍然要接受神那个的惩罚的。神是那位赏善罚恶的神，他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你试想一下，如果神不介入去阻止大卫王，大卫王可能呢继续会那种自我膨胀，那日后的问题就可能更加大。神虽然曾经说过他要有三日的瘟疫，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有七万人已经死了，而大卫王和长老他们又肯真心地去承认自己的愚蠢，犯错犯罪，所以神就因为这样停止了这场的瘟疫了。从这里我看见我们所相信信靠的上主是一位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如果人愿意去谦卑，愿意去承认所犯的罪，真心去悔改，神是一定会赦免和怜悯我们的。不过可惜的就是，其实有不少的领袖他们怎么都不肯悔改，不肯去认错，所以个问题就搞到很严重了。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呢真的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需要去省察自己，去谦卑。如果我们有做错事的时候，就好好的去到神的身边去认罪，去求神的赦免。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当君王那个的自大犯错，就产生了那场的瘟疫。但若果人有所反省，肯去认罪，肯去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有怜悯的，灾情亦都会可以停止。好了，今天我们的经文已经看过了，究竟这一段的历史记载给到我们有什么启迪，给我们有什么反省和参考呢？ 又怎样去应对我们现在在疫情里面的生活？我自己呢就有一些这样的反省。当疫症出现了的时候，其实我留意到往往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的计划里面，因着这个疫症可以是完全的扭转过来，有很多预计不到的事情。谁可以说掌握到明天？就算现在的科技啊或者医学啊这么昌明，但面对今次的病毒呢，它是一时束手无策。我们真的要承认呢，人真的很渺小，很脆弱。不要以为呢我们真的样样都得，不要以为我们真的可以什么都做得到，甚至乎有时候自高自大到一个地步目中无神。另外在这段日子里面，在少了出街多了一些不用搭车的时间，我就把握这些机会看了一篇很触动我心灵的文章。它是由一个意大利的医生所写的，他写那篇文章就叫做《噩梦中的真光》。我都想跟你分享我看过的那个的文章。这位的意大利医生呢，他这样形容这段时间的生活。他说呢，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人里面呢经历过最恐怖的日子，他形容为是噩梦。这段时间他说他自己再不是医生了，他只不过是一个帮人去分类，就是分哪些应该救，哪些要叫他回家等死的一个人。在这段时间在医院里面，同时间出现了一个75岁的老牧师，他因为呢染了那个的病毒呼吸困难，所以要来医院去求助。不过呢叫那些的医院人员呢觉得惊奇的就是，这位老牧师虽然那个呼吸这么困难呢，但他每一天都把握机会呢，他会走去医院那些垂死的病人的身边。做什么？原来他走去那些的病人的身边，握住他的手，跟着拿了本圣经出来读圣经给那些病人听，跟着就跟他们祈祷了。这班的医护人员看在眼里面，虽然个心里面都很疲惫的了，甚至乎了无指望。不过呢因为他见到这位老牧师那个的行动呢，心里面深受感动。每日其实呢这班的医护人员眼见就是一个的病人一个的病人去死了去。其实他们呢是感到非常之虚脱无助的。忽然之间这个的医生呢醒觉，他心里面去呼求，他说他要去向上主去求救。真是难以置信。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他自己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来的，就是说他不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神的，但是这一刻他竟然心里面涌起这个念头，他说要每一天去祈祷，求上主去赐给他有平安和力量去坚持下去，好好地去照顾他身边见到那些病患人。在那位影响他的这位老牧师呢，最后呢都敌不过那个病毒，他最后都离世了。虽然是这样，这个老牧师在他极艰难极辛苦的这个病情底下，他刚才不是说的，他仍然的是把握他的时间机会呢去跟其他的人去分享那个的圣经，分享那个的福音，将那个平安去带给他周围的人。所以去到最后，这位的医生他自己这么说，今日我非常之庆幸呢我能够回转归向上帝，纵使我仍然是在个苦难里面。最后呢我想问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刚刚开始讲到的时候，我说我很期待那个的日子的，就是那个可以除低口罩 回到你的实体度和大家一起去敬拜那个日子嘛。同样的，其实上主都告诉我们主必会再回来嘛。那个也都应该是我们所期盼的日子。在那个日子来到之前，我们真的需要去醒觉，要好好珍惜我们现在有的每一日，珍惜你还可以去侍奉上主的那个机会，以致我们预备好到时去见主。这样你可能会问，那我们可以有什么准备啊？我会想到呢，在这个疫情的生活里面呢，早一排多了一些空间，所以呢在灵修的时候呢，上帝呢都藉着那些时间给我一些提醒。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5:4那里说，神提醒我要常在上主的生命里面，祂就常在我生命里面。这件事就是我可以有能力去面对我眼前的现实一个的秘诀了。那再想，那可以怎样去遵行呢？我感谢主啦，虽然说我想到这一排在疫情里面实在有很多限制的，要去实践或者要去遵行神那个吩咐都不容易的。不过我再想的时候，我会觉得方法总是比困难多的。另外呢，我会想到呢，其实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心而已，我们肯不肯去 set 那个 priority 而已。所以呢，我会说呢，每日去亲近神，去读经灵修呢，是跟神去建立那个生命的结连呢，一个呢必须要不可以缺少的操练。所以大家努力。另外在哥林多后书1:4，神提醒我那段经文呢，就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人生就是充满住 各样糟糕的事，但好的消息就是，只要我们愿意相信神的恩典呢，是必定足够我们去面对我们眼前那个现实，那个困难。就好像刚才我提到那位老牧师那样，他的生命见证 很感动我。虽然最后好像很不幸，他最后都是死了，但是上主仍然使用他的生命，让他在那段时间藉着他的生命可以改变到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带给他们有平安，可以照亮到其他人的生命。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还未回转归向上帝的朋友或者亲人？我们又愿不愿意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在疫情的里面，可能我们不可以很多时候面对面接触，但你会不会想想，其实还有方法可以跟他们有接触嘛？用一下 WhatsApp 啊，用一下 email 啊，去将你所认识的这个耶稣去跟他们讲一下，又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得到耶稣那个的福气啊，以致上主呢可以住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圣经其中有一个译本，新汉语译本呢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住在主的里面是一种倚靠，也是一种保护。我讲多一次，住在主的里面是一种倚靠，也是一种保护。让我们平安得力的去度每一日，让我们一起的去同心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多谢你，多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跟前，来到去敬拜你，头先食住你的话语，多谢你那个的提醒，让我们去追求常常的住在你的里面。这个是一份的倚靠，亦都是一种的保护。求主你给我们去经历从你而来的平安，要帮助我们将这个的平安，这个的福气，去让我们身边的人都可以去分享到。多谢你刚才给我们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